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近一两年来呢，我们经常会听到呢是被乜乜被乜乜，被自杀啦，被跳楼啦，跳海啦。咁而家今日呢，我们就讲一讲被精神病。在2020年的9月5号，前浸会大学的讲师、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接受真言真语节目采访时呢，就提到收到呢关押在香港荔枝角居留所手足的求助，话呢是被飞针，即是被打懵仔针，打了之后呢就觉得不适，而这位被打的手足呢现在是被送了去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的。咁邵议员呢是正是跟进这件案件啦，咁邵议员就向居留所职员呢就提出质疑嘅。第一就係问点解要打针，打嘅时候呢有冇医生在场，打嘅剂量係几多，係乜嘢药水，点解呢相隔时间唔係好长就打咗两次，
每次打咗呢有冇落保，记录在案。
咁我哋都希望呢邵议员呢可以了解到事件嘅真相，可以令大家释怀。
这件事令我
记起另一则新闻，在2019年的12月16日，有消息人士呢就向大纪元时报爆料，指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正在扩建，同时呢连日来呢至少见过两次在附近很大规模的封路和戒严，同时呢是押送犯人，每次时间长达半个钟，
封得密密实实的警车经过的时候呢都可以闻到好刺鼻的好似腐烂肉的那些味道。
怀疑呢有拘捕的反送中抗争者呢是被送了去精神病医院打懵仔针。这个懵仔针呢是一种典型的抗精神疾病的药物来的。
学名是Haloperidol，
以及有犯人是在精神病院可能被整死了又秘密送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在2018年就开始扩建，扩建的项目就叫做综合康复服务中心。近来呢无端端香港呢就多了几倍的精神病人，那就发现有些不妥的地方了。同时呢都发现呢惩教署呢有车呢频繁地出入、哦、那开始呢就是不以为意啦，但后来就发现呢车里面载的都是犯人、哦、这位消息人士还说，上周至少呢两次见到精神病院警方呢是戒严和封路，之后呢就有大量的警车押送犯人离开，同埋都押解犯人入精神病院入面。他说呢在上周三呢又开始封路，咁呢有重犯押入嚟精神病院啦，因为嗰度呢得一条路嘅啫。
当日呢佢就见到
超过20部警方嘅摩托车，即係电单车呀，就开入嚟，好大阵仗，仲有6部吉普车，系佢从嚟未见过嘅吉普车。吉普车入面坐住嘅都系防暴警员，戴住防毒面具，并且系有4部冲锋车，即系警车啦。中间咧又夹住3架中巴，呢3架中巴咧都系俾铁丝网
同埋系用胶带封住。
当时呢警方就驱赶所有的现场人士，不过呢他呢就是刚刚停在红绿灯旁边不动，所以呢就看到全部的过程。 在那里停留了大约半个钟。不知道有多少犯人从精神病院呢是被押解出来。当时呢是下午大约四点钟左右，听封路的人士说呢是有重犯。如此大批的重犯，香港哪里来这么多重犯呢？这位消息人士非常怀疑被捕的抗争者在精神病院被迫害致死。他说对于那些被关入精神病院的人士是不是学生，希望不是估啱了。同时呢他都发现呢有一部车的味道很刺鼻很臭，那部车整部车都封死了的，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黑色的窗口，他形容不出那种味道，但是闻下去很不舒服。他确认呢是类似是腐烂的肉的臭味。咁有惩教处保安人员向佢透露，呢两单大规模押送犯人嘅事件，以后陆续都会发生。佢怀疑呢啲所谓嘅犯人都系嗰啲参加过反送中嘅学生。呢两日冇睇到乜嘢动静，佢就去问嗰个保安，咁保安就讲呢两日冇咩动静，但系随时都可能会有。相信呢近来呢最大量的犯人应该是那些抗争的学生，他们并不是什么重犯，而是政治犯。据悉呢位于新界屯门的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呢是属于香港惩教署，是一所高度设防的院所。那些被送中即是送往大陆的人士都曾经被送入这里精神病院，雨伞运动之后都有过，一直都有。这位人士质疑，这么大规模的犯人送入精神病院，以后是不是会被送中呢？另外一点就是很多在警署被强奸轮奸后精神出现抑郁的女抗争者会不会被送入来这里呢？这些一连串的问题
都有待历史嚟解答。呢节嘅时间到啦，我哋休息一阵，再继续被精神病呢个话题。Thank you.
靓景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民间机构发布中国被精神病2014年度的报告，其中提到正常的公民被精神病遭打压已成为了中共当局
惯用的维稳手段。
1999年的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发动了毁灭性的迫害后，在迫害初期，中共内部文件就称对法轮功学员必须采用药物治疗的方法，必要时还可以用药物介入，采用医药方式和临床实验方针达到科学转化的目的。
就这样听他们的方针，就已经知道是何等的荒谬无耻。
在2004年追查迫害法轮功的国际组织的调查显示，从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开始到2003年的5年间，就至少有1000几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是被迫关入了精神病院，为摧毁法轮功学员的意志，强迫他们转化，即是放弃修炼法轮功。中共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不单止对他们使用大量的药物，还将不转化、不愿意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当成精神病人，关入精神病院，实行药物治疗，逼他们转化，将他们迫害、自残、自淡、自植物人，甚至是自死的。有一个这样的个案，河北邯郸市染织厂工人杨宝春，男30岁，1999年8月因为进京上访，先后被非法关押在邯郸市拘留所、第一看守所、邯郸劳教所。2000年底，为了阻止已经有脚伤的杨宝春练功，邯郸劳教所的狱警就用结冰的水从他的头顶淋下去，然后强行将杨宝春的脚就放在热水里面，咁咧就使佢嘅脚部嘅伤势咧就恶化，杨宝春脚伤咧就开始溃烂，冇知觉啦，甚至出现咗生命危险。当时嘅血色素只有2至5克，劳教所为咗推卸责任，就将杨宝春保外就医，去邯郸市纺织局医院截下咗右脚膝头以下嘅部分，截肢唔到10日。邯郸的610劳教所职演所的人就称杨宝春有精神病，在2001年的2月26日就将杨宝春送了去邯郸市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两年多，杨宝春始终都是坚持练功，医生经常就将损害精神系统的药物偷偷放在他饭里面骗杨宝春食。杨宝春食了之后就流口水，全身打震，成身无力，甚至迷糊不清，行动迟缓，好像个老人咁。后来杨宝春提出多次的强烈抗议，医院先停止用药。在2001年的12月28日，杨宝春被保释回到家。回到家后，杨宝春仍然要到北京上访，
坚持去北京讲真说话，还法轮功一个公道，练功无罪，按真善忍做人无罪。
又被捉了回来，在织染厂厂长白盾、书记张勤慈决定下，又将杨宝春再次关入了精神病院。
在政府对待不同意见的人士，用强制的方法去打压，甚至是 被精神病咁样去处理呢？相信全国好似杨宝春咁样嘅个案呢，全国各地都会有，有啲被揭发出嚟，有啲呢可能都冇办法揭露出嚟。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睇一啲国际嘅组织呢喺呢方面嘅一啲调查嘅情况。
由 Gary 作词作曲主唱嘅 Where Has the Heart of Man Gone？ 良心何在？
Is it too dark?
靓景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
上一节我哋提到杨宝春坚持练法轮功，被当局咧系当成精神病，送咗去精神病医院噶。
喺一党专制下，好似杨宝春咁嘅个案咧，只系冰山一角。
总部设喺美国嘅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15个省嘅100几间精神病医院或者系科进行咗抽样调查。在被调查的对象里面，明确表示收治法轮功修炼者的精神病院呢，是占被调查精神病院或者科总数的83%。而明确表示呢，认为没有精神病症状，只是为了思想的转化而强行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精神病院呢，就超过半数的。以北京、山东、河北、河南为例，追查国际调查员呢，对这些地区的42家精神病院或者科进行调查，发现其中有38家明确表示在过去的5年中呢，收治过法轮功学员，占了90%。其中公然宣称没有精神病，只是为了转化而强行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精神病院呢，就有25家。有些医院表示现在都还是在这里收治法轮功学员的。
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医务工作者认定收治法轮功修炼者是一项政治任务，是要执行的一项政治任务。
相当数量的精神病医务工作者在中国江泽民统治集团镇压法轮功的高压政策下，是将法轮功学员坚持修炼法轮功，抵制酷刑的洗脑，以绝食来抗议非法的拘捕的和平行为，是认为是精神病，是当精神病来医的。
那精神病医院又是怎样鉴定法轮功学员有没有精神病的呢？他们只有一个标准而已。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些人是由公安警察、专门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人员，或者是法轮功学员所在的单位送来的法轮功学员呢，就被医院鉴定为精神病的了。是这样去鉴定精神病的。
听到这里，各位听众，你是不是觉得很荒谬、不可思议？但是就是实实在在已经发生了的事实，还有现在还在发生的事实。
这种被精神病对付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会不会照搬到香港呢？搬到香港对付要求民主、抗议日益收窄的自由的香港市民呢？或者已经搬了来香港对付香港的市民呢？实在令人担心。有一个国际组织叫中国精神卫生观察，这个组织是在2003年11月21日在纽约成立。组织的成员是由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律师和其他的志愿者组成的非政府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呼吁中国大陆的精神卫生工作者抵制和拒绝参与迫害，并且是协助收集证据，呼吁国际社会呢，帮助和制止这些人权的迫害的，并且协助国际人权法律组织调查参与滥用精神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组织和个人。中国精神卫生观察和追查国际，之前我们都
介绍过啦，追查国际，佢哋咧就系收到消息嘅。
收到乜嘢消息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话俾大家听。
人不可怕，就是有大法，牢记真善人道的快生活，听佛中利益，清晰当文化，浑身不可怕，就是有大法，退出邪恶等，扫除多沾渣，世上天无忧，好结缘离他。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我哋就提到，当局咧系将不愿意放弃练法轮功的学员，他们以和平的方式去抗议呢，是视为精神病的。当他们送到去精神病医院之后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国际组织中国精神卫生观察和追查国际就收到消息，
在中国精神病院里面呢，对不愿意配合当局转化思想或者是不愿意放弃修炼法轮功的学员，被迫注射高于正常剂量很多倍的药物，法轮功学员在精神病院受到反复性的注射后，身心呢都是受了巨大的伤害，包括是中区神经和外周神经系统。很多受害人都说，他们离开精神病院之后仍然长期处于痛苦的药物反应状态。
这种药物反应状态有些持续数星期，有些持续数月，有些持续数年。这些身心的伤害是很巨大。
华盛顿邮报在2000年的6月23日星期五曾经在 A30 版上发表题为败坏的中国医学 The Bad Medicine in China， 在里面报道32岁的计算机工程师苏刚因为拒绝放弃练法轮功而多次是被单位的保安部门拘留，他的经历令人十分震惊。他在1999年的4月25日去北京上访被捕，在5月23日呢，他的工作单位呢，一家国营的化工公司就同意授权警察呢将他拖入了精神病院。根据苏刚的爸爸苏德安说，医生一日给苏刚注射了两次不明的药物。一星期后，当苏刚交给他的父亲，他已经不可以正常吃饭移动肢体。 在同年的6月10日，这位原本健康的年轻人
一星期后死于心脏衰竭。
追查国际仲记录有这样的案例，30岁的商店营业员李黎在2000年的6月6日，因为去经上访，被公安和原单位送入了山东平道市的第六人民医院。这个第六人民医院是精神病院来的，被迫食药、打针和打电针。主治医生金某某不准受害人练功，要求他放弃修炼。公安叫受害人写所谓的揭批材料，写了就出院，不写就不给出院。用药1日3次，每次1小把。吃了药之后，李丽大脑反应迟钝，对有些事已经失去了记忆，目光发呆，脸色是蜡黄，行动缓慢，心酸落泪，整个人变晒。
另一个个案
是山东省泰安市大河棉织厂的职工徐桂琴，38岁，在2002年的1月，徐桂琴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绑架到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遭到酷刑的折磨。劳教所的狱警呢，就将徐桂琴释放前呢，就被他打了4瓶
破坏中区神经的药物，导致他神志不清，面肿，
脷筋发硬，身体发麻，厌食，记忆力严重下降。家人接到他回家的时候呢，警察还提醒说，好好看着他啊，不要让他到处乱走，否则有生命危险。回到家，徐桂琴精神逐步失常。第9日，即是2002年的12月9日，被迫害致死。好像这样的个案有好多好多。当原本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入了精神病院后，几日后就突然死亡，咁系表明了中国的精神病医生咧系滥用药物，同时都系揭示了法轮功学员受到系统性的迫害。心智健全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后，被精神医生迫害虐待，同中国精神病医生缺乏精神病学培训和职业技能是没有关系的。他们都不是误诊或者是用药不当，或者是滥用了精神病的疗法，他们是有意而为之。我们大家都知道，
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
但是现在在中国，精神病医务人员就违背了医德，令人痛心地助纣为虐，成为了政府迫害善良人民的政治工具，同时都令全世界的精神病医学同僚蒙羞。我们诚恳地呼吁中国的广大的精神病专业人士审时度势，不要再做政府的替罪羔羊，不要成为被利用的政治工具。
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反观中国，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使中国大陆的道德全面推向败坏，将中国人民的命运推向了深渊。现在国内洪水、瘟疫、蝗虫等等的灾害，都是以迫害法轮功有关。迫害法轮功使全社会的道德败坏，道德的败坏又给中国人带来了灾难。
我们奉劝那些被利益冲昏了心智、被权力迷惑的各级公检法司、国安、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快点清醒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迫害善良，怎会避得过天理的报应呢？ 天灾事件，大疫惊人，在天理报应到来之前，
神再一次给人悔改的机会，
尚存良知的人，奉劝你们不要再迟疑，立即停止迫害，立功补过才有未来。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瘟疫不可怕，牢记真善忍，道德快升华。那道德怎样快升华呢？那就按真善忍做人做事，要用良知和正义去抵制和揭露这些政治的迫害和反人道的罪行。
这一集的时间到了，
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圣洁中总来当经营。